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七节。第五篇真心话的主题是：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三章一到三节，还有第八节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：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他说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：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第八节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马太福音第三章有两个主要的信息，第一个是先锋约翰一到十节，第二个是耶稣受洗十一到十七节。施洗约翰还未出来传道之前，犹太人已经有四百年的时间听不见神借先知对他们说话了。施洗约翰传道时带着强而有力的说服能力，他直接斥责人的罪恶，他呼召百姓要离开罪恶，回头归向真神。他就是为弥赛亚的工作铺路，应验了先知的话。约翰的信息是要人立刻悔改，愿意回转的人都要以具体的行动接受约翰悔改的洗礼，来表明内心的悔意，修直自己的道路，预备自己迎接神国的到来。但真实的悔改不能只是停留在懊悔而不改过。有时我们虽然会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懊悔，也向神祈求赦免，但却没有彻底离开那些过犯的存心与行动，这并不是真正的悔改。作为弥赛亚的先锋约翰，他是用水给百姓施洗，表明悔改与罪得赦免，但能力比约翰更大，就是约翰也不配给他提鞋的那位，就是主耶稣。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，圣灵施洗是圣灵的浇灌，带给人新生与能力。用火施洗象征审判或圣灵炼净的功能，把邪恶的渣滓除掉。因此约翰告诉我们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没有神生命流入的果子，将来必遭审判而被神丢弃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来听寇少恩老师的短讲信息，真实的悔改。
我们分享说，在一个家庭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一起同担重担。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家庭，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。这个家庭在一路跟随主的路上，其实有好几次他们遇到眼看着就要走向一个很大的困难里面，而这对夫妻怎么样一起同担重担呢？我们还是说这又是一个间接。就亚伯拉罕每次都说，你到前面去，我躲在你后面。其实两次亚伯拉罕犯同样的一个毛病。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很被提醒，一个男人当家庭出事的时候是躲在太太后面的，说你去扛，放我一马。两次同样的一个问题，一个人如果不是真实的悔改，我们就非常容易在同样的一个问题上一再犯错，一再犯错，一再犯错。这也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他说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那就是一个真实的悔改，结出果子来，不是永远悔而不改。 我常常在分享说，我们华人这个词用的真好，悔改，悔改，它其实讲两件事，一件事叫做后悔，另外一件事叫做改变。后悔不难，做错事了就很后悔嘛，哎呀，我就不应该买这个房子，哎呀，我就不应该换这个工作，哎呀，我就不应该这个移民，我不后悔不难，因为事实就是后来情况不好嘛，后悔。可是后悔不代表有改变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真的常常是悔而不改。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每个人也都会面对我此刻正在面对的一些状况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相信上帝让你今天看到这一集的恩典365，真的不是偶然的。也许主对你说，不要只是后悔，不要只是说啊，早知道。每一次当我们说早知道，那就是已经太晚了嘛，就已经不是早了，就已经太晚了。但是光后悔没有用，后悔不能够改变任何的情况，可是改变会带来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至少下一次我不会在同样一个地方摔一跤，再摔一跤。我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亚伯拉罕被摆在圣经里提醒我们，同样一个严重的错误，我为什么要一犯再犯呢？第一次做错了，他要花多少力气去赢得他太太信任，说我嫁这个男人没嫁错，不要下次出事了他又把我丢掉。可是第二次他在同样一个地方再摔一次跤的时候，恐怕他要花加倍加倍加倍的力量，才能够赢回家人对他的信任。我们一起学这个功课，悔而且要改。
寇山老师呢告诉我们呢，不只呢要这个悔，悔呢，这个悔呢，这个懊悔呢，在英文叫做 remorse， 这个只是觉得对自己所做的错事感到呢非常的难过，但是呢改，悔改，这个改，悔改，英文叫做 repent， 就是重点是在改，所以因此是真实的悔改，是 repent， 不是 remorse， 不是对你所做的错事感到哎呦自己心里很难过而已，真的是要真实的改过来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换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，我们要看的是结果子相称悔改的心，结果子相称悔改的心，这个需要能够向下扎根才能够向上结果。八节说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，施洗约翰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，他并且为许多人施洗，甚至有相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受洗，约翰却远远地指出，一，受洗的人不一定都能够进天国，第二，他指责那些骄傲的宗教领袖们，不要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以为自己一定与天国有份。第三，约翰告诉他们，能进天国的条件就是悔改。约翰传讲天国的福音，他说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悔改是成为基督徒的开始。一个没有悔改归向神的人，他不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，他也不能进入天国。一个真正悔改的人，不只是口里的悔改，必须有一颗清洁的心，从行动结出信心的果子。身上受洗的水干了，身上要结出善行的汗水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结果子相称悔改的心。那我们来检视我们自己，你真的有过悔改的经历吗？那什么是真正的认罪悔改的？第八节特别提到，真正的悔改必须有果子显明出来， 悔改也是需要内心的改变，但真正的悔改必定有改变的行为显明出来。加太书五章告诉我们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应该有的属灵的品格。如果我们的悔改接受了福音，有果子结出来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已经与天国有份了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重点是真正的悔改必定有相对称的果子。那接着呢，让我们再来探讨一个主题，那为什么不结果子呢？不结果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第一个原因是不信的恶心。不信的恶心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，是约翰福音三十八节所说的话。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也说，唯有不信的，不信的，他们的份就是烧硫磺的火狐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所以不信的恶心，这种不信的罪已经定了，就是不信。第二个呢，不愿悔改。悔改到底是什么呢？悔改是人在圣灵的感动下所做出一个定义，定义听好，定义归向神，并且生活方式随之改变的一种决定。由过去的自我中心，自己要做王，转变成什么？以神为中心，让主做王，于是带来生活方式的必然的改变。第三个原因是什么？心中的骄傲。当知道我们需要受主的管教，主的修理，因此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告诉我们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要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因此心中骄傲的人都不接受修剪，不接受主兴起的环境的管教，所以他不能结果子。第四个原因是不常在主的里面。约翰十五章十四节说，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意思，如果你不常在主的里面呢，你就不能经历以马内利神的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是不结果子的原因，不信的恶心，根本就不愿意悔改，心中的骄傲，以及不常在主的里面。那呢，不结果子的结果又会是如何呢？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，这是一个严重的警戒。使徒约翰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发出严重的警告，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，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凡从天然生命的这棵树，天然生命的树，这棵树是什么？指的是分别善恶树。分别善恶树上所 长出来的果子，没有一个果子能够蒙神悦纳的，而且这些果子一吃的日子就必定死，所以要连根砍断。唯有从生命树上长出来的果子才能够蒙神的悦纳。因此当注意约翰给我们的警告，不结果子的结果就是什么？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。或许你觉得你已经信主很久了，但是你可有真正的悔改吗？若是你现在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过，好不，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来做一个深度的求告，再度的来到我们主的面前。 做一个深度的求告，跟主说，主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。
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
耶和华，
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
向你求告，
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
求你听，
求你听我的声音，
求你听我的声音，
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，
愿你侧听我恳求的声音，主耶和华。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向神来呼喊：神啊，我呼求你的灵，求你的脸光照我，求你的脸光照我，饶恕赦免我，我等候你的恩典，求你的手扶持我，开恩可怜我。主耶稣，我们信主到现在有多久了？我们是否曾经做过一个深度的求告？这个深处，这个深处就好像约拿在渔夫的肚子里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罪孽的深重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无法拯救我们自己的灵魂，唯有依靠主你的拯救。今天我们嘴巴说我们悔了，我们悔了，我们悔改了，但是我们可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相称我们悔改的心？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愿愿此时你怜悯我们每一个敬拜的人，愿你的灵降下来，愿你的灵来降下来，愿你怜悯每个现在正是屈膝跪地祷告寻求你恩典你怜悯的人，愿你的灵来重生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需要的是重生，主耶稣啊，若我们没有重生，我们没有真实的悔改跟信靠，纵使我们每天灵修，我们每天读经，这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主耶稣，求你怜悯开恩可怜我们这一群罪人，愿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深处的求告。深处的求告不止我们要懊悔我们过去所做的错误，而且我们要改过改正，我们要改过改正，彻底的改过改正，愿你的灵来此时此刻来浇灌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从错误当中悔改，你的灵来浇灌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再度的如火眺望起来，能够早起灵修十马那来培养跟你那正确的关系。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你，借今天的灵修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结果子来相称我们悔改的心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，悔改吧，悔改吧，不只停留在懊悔的阶段，而是真正的行为上的改变，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。就在我们结束之前，真的从心里发出一个深度的求告，说主，我愿意 悔改归向你。我们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